念的这段诗篇呢，你们觉得感觉如何？如果光读这前一段呢，是非常伤心的，对不对？这个因为诗人就是把一个事实就讲出来，讲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大明白为什么他读到十二节就停在那儿，因为这个，对不起哈，讲到之前我先讲这个诗篇这一段的诗篇叫做哀歌式的诗篇。在诗篇的哀歌式的诗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前边陈述苦难，但是陈述苦难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在最后一段，所以那个最后那一段没读，哎呀，所以我这个心里好像这个感觉好像没完似的。那个是诗人要想的，诗人讲的什么？他说：虽然我们面对苦难，但是我们在苦难之中，我还是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诗人最后一段，回去慢慢看。好，我们今天不是讲诗篇哈，我们继续讲传道书。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就讲传道书，还记得吧？啊，我想很多人因为很少看传道书，我想应该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好，就不要讲那些这个当牧师，我们当牧师就是没办法，就讲太你们都太熟的，大家就会睡着的。讲那些不太熟的，好，那就是传道书，大家很少看，我们就来看传道书。今天的经文特别是在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用怎么样方式来读？是大家一起读还是齐英的方式读？你们习惯怎么样？我都可以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那我先读传道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归死人那里去了。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给一个题目，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神。 这个我们中国民族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好，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呢，讲得太过笼统。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千百年来人生的经验，孕育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所以这个文化可以一代一代的相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上一辈就把一些经验，历史上人生的经验就给传给我们了。不一定这个我们的上一代有文化，有受教育，但是我们的上一代会把一些文化的东西讲给我们。我们的这个老人们讲给我们年轻人讲什么呢？有一句俗语，叫做天时地利还有什么人和。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讲的就是说，人做事情你可以希望达到成功，但是达到成功有很多很多外在的因素，不一定说就我没有努力，不是，有的时候你拼命努力不一定成功的。所以呢，你因为小的时候听过这种讲法，所以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这就是文化，这就叫传统。所以我们有一句，还有一句话叫做谋事在人怎么样，成事在天。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虽然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跑到庙里去拜但是中国人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所以中国人信神成为基督徒很容易的，就是我一直持有这个观点。为什么容易？因为我们的文化里边就有谋事在人，成事在什么，在天。天是谁？我不知道，对不对？一般人是我不知道的那一位，掌管宇宙的那个天，其实就是在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努力，人怎么样努力，你能不能成功，在乎那个掌管宇宙的那个天，或者是说我们说的那位神。这就是我们人生经验，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的。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传统，传道者是以色列民族的，他写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讲同样的意思，不过同不同的方面去讲罢了。传道书在讲的是什么？上次我就讲过，传道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描述传道者的寻找人生的意义。某种程度上他已经算是成功人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君王，君王生下来就是成功的，也不一定，有些君王是非常失败的，但是他算成功的。他不但管理国家，拥有财富，他还享受财富，他有极大的智慧，应该是所罗门王但是这样的话他就非常的成功啊。但是他在他自己的人生道路里边去寻找人生意义的时候，找了半天没找着，所以呢他就觉得人生真的是虚空啊。我虽然拥有这一切别人羡慕的东西我都有了，但是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后来他在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他寻找外边的他的臣民，其他的人的人生里面寻找有没有什么人生意义，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后来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话锋一转，就开始发出了一连串的劝告。所以第七章一直到十二章是一连串的劝告，劝告听他智慧言语的人应该走一个怎样的人生道路。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告诉了人生的选择，第八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人要心怀不平没有用的，到第九章的时候就告诉他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结局。什么结局？ 什么结局？到底什么结局？死亡。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他说你按肖那么讲，肖那么消极干什么？哎，我告诉你，你不考虑死，你就不会考虑你怎么活，你知道吗？因为你只有考虑死才考虑怎么活，所以秦始皇就一天到晚想着能够长生不老，所以他就考虑他怎么样活着。但是他又麻烦，他在活着的时候又修坟墓，你说他为了长生不老还修什么坟墓呢？哎，他还是知道他怎么死。所以人要考虑这个东西。所以传道者在第九章里面就劝告人们，所有的成功，人的一生掌握在神的手中。首先我们来看，人靠自己的力量要追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在一上来，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有行义，人有行恶。人行义，或行义，或行恶，这是一种人生方向的一种的选择。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行恶，但是呢，有的人呢，在世上活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我再怎么做好人，也比不上那个大善人更出名。所以我干脆怎么样，既然不能什么流芳百世，就要干什么，遗臭万年啊！你们都懂啊。所以真的有些恶人其实他的心态是这样的，他说既然这个我流芳百世是不可能了，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怎么样让历史上记得我，那就是遗臭万年。所以他就跟着就拼命做坏事，那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都出名了啊。所以行恶行义，这些是人生的选择。人选择一条人生的路就是要出名，哎，不管怎么样他在选择人生的道路。还有怎么样，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要努力。好，这个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这个教导，尤其教导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好，是拼命的讲这个话啊。前几天呢，这个我在这个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听 news， 好，那个 news 里边呢正好那个正在这个采访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夫妇俩，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最近最出名的，他们两个出了一本新书，他们两个是耶鲁的教授，这是谁吗 ？Tiger Mom， 啊，这个 Tiger Mom 呢，这个夫妇两个出了本新书，他们就讲这个种族，美国种族哈，说这怎么样啊？他就是为他们辩护，讲。当然了，我们不太同意他的这种观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在那儿，反正现在是非常热闹的这个什么哈，他就讲这个东西。他是讲的东西啊，他讲了半天，我觉得他虽然是这个妈的是非常是这个中国人，他那个 husband 是犹太人，是吧？啊，完了以后呢，但是他不太懂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他虽然是华人，但是他不懂。华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华人为什么他下一代，这个不管他的第一代的移民是做什么的，下一代为什么都比较成功，或者是读书都还，就是说起码在社会上都比较啊，还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对下一代不断的灌输一个观点，是什么？努力，努力，再努力，对不对？完了结果呢，我们有孩子了也在那儿怎么样继续说努力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文化。他讲了半天，其实讲了半天都没讲那个东西啊。其实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你去看看那个我们在周围的其他民族，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种观念的。我们中国人这个因为可能这个人口太多了吧，好，土地少人口多，没办法就得要努力，因为不努力就饿死了。啊，这是可能这个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要求努力努力努力。哎，其实你看十一节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快跑的 所以要努力啊！您在美国当运动员，最近哎，最近这个什么，那个那哪儿 ，Russia 那会儿不是有奥林匹克哈？那个完了，我的那个孩子们就大半夜不睡觉，就在那儿坐那儿看，好，当然看的全是美国的。他一看美国赢了啊，那个对不对？那是努力，对不对？那是一种的精神。哎，我也让他们看看吧，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哈，因为努力，他们都想自己也学习努力。那快跑的，所以这是努力。还有什么呢？哎，当兵的，那你说你先当兵的，就是毛吊儿郎晃来晃去吗？不会。那军官要求你的是什么？学习啊，这个战斗的本领，内战，这要努力。还有什么？那你读书的要怎么样？追求智慧，人生啊，要读书，拼命努力，还有聪明，还有灵巧。啊，你做任何的事情，别傻乎乎的干什么？啊，你做这个父母的，一定要骂他，要做的要好，努力，努力。这就是我们世人追求的。还有怎么样？第四节，那里边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用我们中国人一句俗语叫什么？哎呀，你怎么也都会呢？这就是这意思。他这确实讲的就是跟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的讲的很像。他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要强多了。那狮子有什么意义啊？他死了躺在那儿不也就烂了吗？但是活着的狗能跑能跳。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一定要生比死好。所以要努力怎么样活着。其实在中东地区和我们中国文化其实也相似哈，这个我们中国其实没有狮子，但是呢，哎，谁家的那个有钱人家的门口都干什么呀？啊，放一个狮子，啊，石头的狮子，其实那个狮子不太像狮子啊，但不管怎么着，他就弄一个狮子。嘿，中东地区也是如此。他说，狮子兽中之王，代表尊贵、威严，啊，代表威严。所以，但是呢，狗呢？哎，在这个中国外国哈，包括美国不是，美国这狗是这样的啊，在中国文化里边，你一骂它是狗的时候，人家就跟你拼命了，对不对？好，但是在中东地区也是一样，狗被人看不起。但是传道者说，人们努力的活着，有的时候活着像条狗，他也要活着。这就是传道者发现的，人们靠自己的力量希望达到目标。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就是告诉我们努力成功，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也确确实实这样追求了。但是因为这个目标，有的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遇到不顺的时候，为了达到目标，就变得不择手段了。世界上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伟大的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呢叫做莫扎特。好，我想大家不一定熟悉他的音乐，但是他的名字大家都应该熟悉。莫扎特，他五岁作曲，七岁公开演奏，十二岁就亲自指挥他的第一个交响乐作品，他成功了，他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直到今天，没有人超过他。但是，他35岁的时候，在贫困交加之中去世了。他出葬的那一天，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去为他送葬。 是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天气特别的不好，下大雨，所以这几个朋友呢勉强坚持把他的棺木送到了墓地。供了墓地以后呢，因为那雨太大了，好，所以呢就大家决定了，哎，先不管了，先回去吧，回头再来。他们就走了。完了，没想到呢，那个管墓园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些人呢，哎，一看这个墓棺木在这里呢，哎，找了个时间呢，就给挖了个坑给埋了。等他的朋友想起来回头再找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埋在哪里。所以据说啊，据说我也没去看过哈，据说直到今天，人们都不知道莫扎特最后埋在了哪里。如果看他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成功的。他的音乐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欣赏，但是他的成功给他自己带来的是什么呢？给他自己带来的却是死亡。人们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不管你是艺人还是恶人，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结局，是什么？死亡。这个东方人讲话呢不太直接，讲话比较含蓄，好，比较含蓄。这个我们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呢，这个什么，这个美国人呢，一般的讲课的时候呢，就不太懂得这个东西，尤其讲旧约哈，他就讲，他就是猜来猜去怎么个讲。哎，我就说这你不懂，你们西方人讲话都太直接了，不像我们中国人讲话要非常含蓄啊。是不是啊？那个美国电影里边，你看那个男女一碰在一块儿的，就是讲什么，直接了当就讲 "I love you"。我们中国人哪这么讲话呢？对不对？那讲话要有点水准，有点含蓄哈、啊，既要表达了内容，又要怎么样，婉转。所以你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包括到第三节，他说世人所面对的都是一样，什么东西一样？你还不注意看，你还不知道，这是与世人所面对都是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这个东方人讲话就含蓄，不要讲那个好，这个不太吉利的字，但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义人、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不洁净人也遭遇，献祭的、不献祭的也一样。都遇到一样事，什么事？死亡。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活着人知道必死，死的人毫无知觉。”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今天活着，你不想死，怎么样？也要死。所以世上所有的君王，包括从埃及的，包括我们中国的君王，一当上登基做了这个皇帝，第一件事做什么啊？修坟墓啊。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死亡，所以那个坟墓有大一点小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坟墓修了多久。如果他上任只待了两天或者是两年，哈，那个坟墓还刚开始挖，还没挖多少呢，他就死了，那就赶紧怎么样？哎，所以他坟墓就小点。如果他做王一下做了五六十年，哇，那怎么样？那坟墓怎么样？那个大一点。所以人都知道，就是你不想死，也要面对死亡。所以传道者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感叹。有人看这段经文呢觉得还挺好，哎呀，你看圣经里还让我们拼命吃喝呢那现代人都是什么呀？要节衣缩食啊！啊，最近我看医生啊，完了结果医生就告诉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减肥10磅。哎呦我天哪，你知道多痛苦啊！ 哎呀，为什么呢？因为胆固醇太高。他说你要吃药，这个我说我不想吃药，不想吃药，不想吃药，减肥啊！我你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要减不下肥来，吃药，老老实实吃药。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处于半饥饿状态。所以这人呢，你知道吗？最痛苦的是什么？哎呀，就是看着能够不能吃，你知道？所以最近我们那个同工们一起聚餐啊，他们就是做什么最好吃的牛肉面。所以我说，哎呀，你们吃牛肉，我只能喝汤，这多痛苦啊！这人生就是这样啊。他说，但是实际呢，你以为这段经文是讲吃喝吗？其实不然。这段经文是传道者因为看透了人生，所以所有的人不过就是面对一个结局，什么结局？死亡。所以你只能够在世上趁你活着的时候，身体还健康，还能吃还能喝的时候干什么？赶紧吃吧。所以这就是他做出了一些的感叹。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第七节，他就说你当这个哦，第八节说你衣服当时常洁白啊，时常洁白。这个有的人解经的时候就解这段经文，就说哎呀，你看这段说时常洁白，因为圣经里边讲这个洁白代表公义，代表圣洁啊。其实这跟那个没什么关系，他在讲人生，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道理的时候，这个洁白其实就是指当时的生活状态啊。那个夏天的时候，外边太阳，我们加州这儿这个哈、啊、太阳特别的毒哈、啊。那你出去的时候，你穿什么衣服啊？啊，什么颜色的衣服？你说你我穿一身全黑的衣服，你在外边站半小时，你试试去，啊？那站半小时那个全黑的衣服，你里边就怎么样？那跟那个烤箱一样啊，哈、啊，热得不得了啊！你摸你那个衣服啊，会是烫的。所以一定要穿什么衣服？尽量穿白色的。所以为什么你看中东的人，他们经常习惯穿白色的啊？不管是大袍子也好，是啊，短的也好，那什么穿白色的。所以原因是有原因的，因为中东地区很热，啊，太阳很晒，所以一般的是白色的。但是白色的话呢，那很容易脏，啊，所以他在这里说，意思就是什么？你穿的衣服当时常洁白，那个意思就是说，经常洗洗吧。享受人生，穿着漂漂亮亮的。他说你干什么？因为你不穿的话怎么样？你最后一节就是说你去的那个地方不用带去的，你留给谁呢？啊，所以他说的这个意思。所以他时常洁白。还有他说这个第八节说你头上不要缺少膏油。这个以前的人呢，这个干燥的时候，这个脸上一定要涂点什么啊，涂点油。好，不像我们这个南方，在座的很多南方人其实不需要涂油的。为什么啊？因为涂上油不是更难受，你知道吗？什么一会儿出汗的时候，那头油出不来的时候更难受，所以不会涂油的。但是呢，你知道在北方，在干燥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不会出汗的，因为那个汗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蒸发掉了。所以呢，那个但是呢，皮肤非常难受，好干燥，所以呢，洗完了脸，洗完了头以后啊。抹上那个橄榄油，那橄榄油很好哈，橄榄油你别抹猪油哈，抹完猪油的话黏黏糊糊的，但是橄榄油非常好，哎，橄榄油往身上抹一抹，啊，不会感到黏黏糊糊的，啊，那个橄榄油还渗在皮肤里边，非常的舒服。他的意思就是在头上不要缺少膏油啊，啊，跟那个献祭的仪式什么这些都没什么关系，他主要的意思享受生活吧。后来他不但这里还讲到生活，还劝告人们想做的事赶快去做。这里不是说让人们努力工作多赚点钱，不是，而是告诉我们你有机会去做，快快去做吧。因为你所要准备去的那个地方，任何事都不需要去做。所以今天你在世上能够有机会做，赶快做。所以最后到第十节的时候，他有一个感叹的原因。他说：“因为你要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这些都不需要。” 所以趁着你现在还活着啊，当然了，传道者不是在这里讲什么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不是讲这个东西，他是用一些世人的常理在这里讲。他说，哎，你如果死去了以后，你什么都做不了，今天能做赶紧做吧，你所能做的就是这么多。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偶尔现在不用拿出存折了，在网上看一看存款，又多了一个零，晚上睡觉香一点，以为退休有望，但是有的时候神在天上就说，无知的人哪，你积攒的这一切最后要归给谁呢？很多人成功了，赚了很多钱。哎，你知道吗，最近我们加州要一分为六了，听说了吗？不知道啊。哎呦，这是很大事啊，所以以后我们要面对很大的问题啊。这是我昨天晚上我孩子告诉我的，加州要一分为六了。我说是啊是啊是啊，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分一分为六？因为 Silicon Valley 的人想自己成立一州，提案的那个人就是住在 Silicon Valley， 那他很有钱，他说我们的钱最后都上税了，给了加州那些穷人，所以我们自己成为一州的时候，我们的税就不用给他们了，就给我们自己了，因为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非常有钱，这是真的。在座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你的小学同学家乡里的人相比的话，在座的都是成功人士，真的。我们成功了，我们有钱了，结果呢？最近我这个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吃饭就聊天，聊到什么呢，就聊到他的亲戚，他的家里边，他家里边他最后啊，就是这个他的老母亲是吧，父亲呢比较早去世，老母亲呢这个比较长命呢后来去世了，这一去世了以后，这个五六个兄弟姐妹呢就坐在一起了啊，参加完丧礼，你知道参加完丧礼，这家里边一参加完丧礼再坐在一起的时候，这就麻烦大了，是干什么？哎呀，所以我劝你哈，你们有点年纪或者还已经比较有点年纪的，最好提早了断，别把这事给留给这个孩子们的最后吵啊。为什么呢？其实他也没多少钱，就是有点存款，大家对那个存款倒是兴趣不是很大啊。完了，你知道炒什么？房子啊，大家都挺有经验的哈。啊，他就是哎呦，炒的最后实在是不行了。这个人呢，他跟我讲的呢是大哥。这大哥呢又不想得罪这些兄弟姐妹们，哈，这个实在是不行了，最后就把他的老婆拉了，来来，你是大嫂。毕竟说起来你还是有点比较半个啊家人，是有点外人，所以你来讲话吧，大嫂讲话呢别人还听你点，我这大哥讲话不管，所以呢他没办法了，这大嫂就站出来了，我告诉你们就这样了啊，这个归谁，那个归谁啊，完了这个怎么样，啪啪啪啪一声 打下，有意见没有？没意见，好，那就这样。好，所以最后就反正就这么给定了。你以为你一辈子拼命努力积攒的那一切最后留给了谁呢？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过是争财产罢了。那你说，好，我把这些钱都捐出去，下一代就甭吵了。那我可以留恋在我成名的那个时光之中吗？这个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些人啊也退休了，或者还没退休。那有些人呢，工作慢慢的升级，啊，从组长到 manager 到主管，主管到 VP 完了以后怎么样？CEO， 结果啊，风光一时啊。那到时候总有一天你要怎么样？要退休的吧？那呢，这个我就听过一个，这个有个弟兄就讲，他说呢，他退休的那一天呢，那公司里为他办了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 party。所有的这个人都到上去讲话，每个人讲话呢，啊，都像丧礼一样。你这丧礼大家都讲的是什么话？最好听的话，但没人指着他还骂他。你说这时候，你说你骂他干什么？啊，最讲那个最好听的话，完了，就是每个人上去都是讲最好听的话，讲的他那个心里边感动得不得了，好像这个公司里的人都把他都当成这个。最那个怀念他，舍不他走，啊，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所以呢，他终于呢，这个聚会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他这个澎湃的心情呢，激潮这个什么激扬不断的，所以呢，他一直沉浸在这种的感觉之中。所以在家里边，你知道这个突然退休的人是很难受的，所以呢，没事干呢，他就想想。今天真的是没事干哈，他离这个公司也不算太远住的哈，他就干脆我散散步吧，散步就回到公司里再看一看，啊，这已经走了一段日子了，所以呢，他散散步，慢慢就溜到公司门口。到公司门口的时候，他又开始进去了。他一进去的时候，发现啊，所有的人还都认识了，但是见到他的时候都说啊 ，hello， 就走了。那个一见他 ，hello， 你来了。也走了，他突然间感受到怎么样？你昨天是成功，大家恭维你，但是今天很快就把你忘了。真的，我们拼命的追求，很快人们就把我忘了。你还没死呢。如果等你死了以后，我告诉你，人忘得更快。你还活着的时候，大家经常露面，人家不好意思。你要死了，忘得更快。所以到最后，十一节和十二节的时候，传道者在这里说，成功失败都在神的手里。十一节说，在日光之下我看见什么呢？快跑的未必能赢。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我看了一幕哈，那个一幕看完了以后我都晕过去了。四个人比赛，就是那滑冰的那个啊，看那段了哈，哇，四个人比赛都快要冲了，就在前面就差不多这么个距离，完了最后呢结果怎么样？前三个人全都倒了，倒了的最后还冲过去了，我还看见了那个最后还冲，就摔过终点线，你知道这个摔得多大力气吗？但是最后那一个就拿到冠军了。那你说这个他是不是 so lucky 呢？我要怎么说都行，快跑的未必能赢。传道者在几千年前就写出这样的话，快跑的未必能赢。那今天就是如此，力战的未必得胜。啊，你说我这个很有力气啊，肌肉发达， 我的那个武器先进啊，美国人美国军队这个啊武器是先进啊，你打越战也是那么一败涂地啊，打这个伊拉克啊，打这个阿富汗，最后结果怎么样？黯然收兵啊，那就没办法啊，你厉害没有用的，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那就是说，你说我聪明，好，我会算计，你是不是赚的多？不一定。灵巧的、明智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他在这里其实讲到一件事，那就是什么？一切的成功失败都在乎当时的机会。那个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个掌管者，你拼命努力是应该的，但是能不能成功是在那位掌管者的手中，他给你这个机会你就能成功。下面到十二节的时候讲得更有意思，鱼被网罗圈住，鸟被这个恶网圈住，鱼鸟被网罗捉住。哎，你知道这个网啊，尤其现在的人呢，这个打网都是什么，拿这个大网这么一捞，有什么东西全都上来，对吧？那你要是那条鱼的话，你是不是被网捉住？这个很难讲，有可能那个网就从你的身边经过，哎，就没把你给抓住，哎，你就没事，但是也可能你就立刻就进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的。那鸟怎么进去的那个网罗呢？谁也不知道，就这么进去了，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所以他说，人所遭遇的患难临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传道者为什么讲这段话？传道者讲这段话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思想这个世界，思想这个生命，思想世界生命背后的掌管者。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成功，思想生命还有世界的背后有一位掌管者，他掌管一切的发生，一切的结果。我在这里讲，并不是鼓励人们不要努力工作，而是要让人们分清楚生活的次序。我们可以说，工作重要呢，还是神重要？学习够重要呢，还是神重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去这个教的弟兄姐妹啊，礼拜五我们有团契，对不对？有团契啊，提醒一下，今天晚上有团契啊。那你怎么回答的？哎呀，不行啊，我那 project 完不成啊，怎么样？不能来。哎呀，不行啊，我的孩子礼拜一要考试，所以也不能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的状况。什么重要？工作重要，还是学习重要，还是神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因为我们知道，赚来的钱是看得见的，服侍的神是什么？看不见的。拿在手里的是最有把握的，那个摸不着的放在第二位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我们小的时候啊，不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在他们能够认字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全家人坐在床上，坐在床上比较亲切，读一章的圣经，一章的圣经。那最近呢，我在碰到一些朋友的时候，也把这个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呦，那不能多读一点吗？”我说：“别读太多，因为读太多了以后呢，这个怎么样？太长时间太闷，啊，或者太累，你都快睡觉了，打起精神也就是那么一会儿，所以10分钟、15分钟就结束。”他说：“是不是要搞一个有以前说听说过什么家庭崇拜？”每天晚上啊，先分享，啊，先唱诗，后分享，再祷告。我说：“能，你别来这个。你刚跟你的老公，啊，或者你刚跟你的老婆，啊，吵完架，完了结果你还让他分享啊？他才不跟你分享呢。祷告那么回事吧，你自己去祷吧。因为刚吵完架怎么祷告？啊，没办法。”我说：“别，也不用唱诗了。”啊，也不用分享，愿意分享自然就分享。你就坚持每个晚上读一章的圣经，那这一章圣经可能有长有短，不要紧的。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他说怎么读的？我说你别上来读传道书，传道书那玩意儿读的都晕过去了，都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先读那什么历史书啊、福音书啊，就读这个，啊，读故事。你读故事的时候，哎，小孩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啊。我说，他说读什么语言呢？因为现在小孩都不会中文呢。我说你当然读英文了，啊，这个我告诉你，你跟着他们一块读英文，你会突然间发现你英文都会比较好一点，真的，啊，英文都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变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明天是不是考试，今天我们都读一章的圣经。那这个故事都读得差不多了，新约的故事也读完了，旧约的故事也读差不多，都读完了。最近你知道我们读什么吗？读耶利米书。那在座的都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有没有？或者是没啊？别问了，应该问没有读过的举手。你看，应该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读过，真的，因为耶利米书读起来特枯燥、特闷，里边特没劲。哎，你别说，我们那小孩读的还特有劲儿，还读完了以后还问问题的，还好我这个是啊，神学院的老师还可以回答点问题，所以就给他们回答，稍微回答，简单回答一下。哎，真的，其实他们读起来很有意思的。神的话潜移默化的进入在他们的生命里。今天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我们的孩子上大学了，上大学以后就离开神。教会里的统计，这个比例非常高。在教会小的时候没办法，父母要带他来教会，那是不能。最后结果怎么样？鸟飞出去了，飞出了笼子，没人管了。结果怎么样？礼拜天叫谁，谁叫去玩就跟着去玩，再也不去教会。但是若你有一个习惯，把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他一天不读圣经，他会难受的。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我会这么讲？我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例子。这个家庭跟我们家呢都很认得，啊，父母也是基督徒，带孩子从小信主。但是他是比我们大了，算是我们大哥哥的那个哈，所以呢，后来呢，他上大学，出国。听说，啊，人非常聪明，好，那出国以后呢，就到这个纽约，啊 ，Wall Street 工作。那我们听说了以后都是怎么样？哇，成功了。后来，他的父母来看他， 看他以后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停一停，跟我们一块儿相聚。一讲起他来的时候，父母就拼命流眼泪。为什么呢？他是成功了，但是成功了以后离开神，再不去教会了，也不结婚，找了那么个女人跟他一块同居。你说父母去了以后看呢，说什么好呢？非常难过。这件事给我的印象触动非常的大。我们追求什么？名校、工作、赚多少钱？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自己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人的成功如果离开了神，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都是与神同工，是神帮助我们。有一位母亲鼓励自己的孩子弹钢琴，那这个老师就跟他说，别光自己在屋里练，多去看一些音乐会。所以呢，那他就这个特别注意啊。据说最近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音乐家在这边演奏，那他就买票，很贵啊，所以也买，带着孩子，带着儿子一块儿去看。所以呢，他就这个去看这音乐会。但是你都知道，一般音乐会都是中间有一个休息哈。那中间休息的时候呢，小孩不错，坐那儿听的时候呢，也不闹啊，静静的在那儿听。啊，在那个中间一休息的时候，啊，灯一亮就看，哇，还好多这个认识的人，就跟人打招呼 ，Hello， 你怎么样？最近如何？来来来，就讲讲讲。嘿，就没注意这小朋友。这小朋友呢，就看着那个台上的那个大钢琴呢，比他家里的钢琴还要好。哎呀，这个钢琴太好了，他就自己啊，不自主的就哒哒哒哒哒就走上去了。走上去了以后呢，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就开始弹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哇，他这一弹的时候，全场的人一转眼说：“哇，这谁的孩子？啊，赶紧把他拉下来，把人家这钢琴弄坏了，一会儿怎么弹？啊，去。”他回头一看，哎呀，糟糕了，我的儿子跑上去了。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在后台正好那个钢琴家也听见了，回头一看，哎，有个小朋友在那里弹简单的练习曲。他一看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就立刻快步出来，快步出来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就对那个小朋友说，Don't stop, keep going. 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停，继续。小朋友弹着他简单的音符，音乐家在旁边配上优美的旋律。人生就是这样，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你弹出的美妙的乐章，不过是有一位大师在旁边为你伴奏啊！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我们应该做着。我们应该每一天怀着感恩的心度日，不要自夸，也不要自傲。正如路加福音17:10所说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本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愿我们每一个人用这样的心靠着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主过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所成就的、所取得的一切，不过都是你的赐予。主啊，求你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把我们的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思想人生的意义，思想怎样活着，怎样荣耀你的生命。把我们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庭也交在你的手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啊，就像孙牧师说的一样，我们真的要来思想生命背后的这位掌管。